哈利路亚，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一周的劳苦之后进入主耶稣所赐福的并且分别为圣的安息圣日，求主耶稣能够照他应许赐给安息日的福气来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大家。我们一起在跟着我们北台中教会的读经进度已经来到了罗马书第16章。那上周简瑞斌传道也用几节的时间来带领我们能够按照进度来掌握罗马书的信息。那今天我们就来为罗马书做一个总结。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进度，罗马书的16章。罗马书的16章，不晓得大家已经读完今天的进度了没有呢？如果还没有的，回去就可以读。那读过的，回去也还是可以再把罗马书整个读过，因为我们今天呢会很快速的把整个罗马书这样子再整合一次。那我们今天如果讲的比较快的话，大家回去可以再看一下录影，再复习一下。那在罗马书的16章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16节，第二段就是17节到最后27节，就是按照这个和合本它的大概的分类。那我们看到在第一个大段里，保罗在这里列举了很多他在基督里的同工，也是在罗马的信徒。那这时候我们会不会产生一个疑惑呢？罗马书它其实是一卷刚才就已经讲过，它是一卷非常在阐述这个救恩真理，它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一卷书信。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好像在讲一个理论神学，但是到最后它却是用一个好像这个纪念圣工人员的清单来做整卷的总结呢？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起这样的疑惑。那我个人呢，就从这一个疑问开始，我们就可以去掌握其实整个罗马书它写作的意图在哪里。保罗不是闲着没事就来写一个神学，他要做一个神学家，并不是，他是因为要来解决或者是要引导信徒重新来看待罗马教会所发生的一些现象，所以必须要提高，把这个现象不要再从教会的纷争啊、人事啊、吵架呀、什么，然后就这样安慰啊，大家要和睦，这样来解决，不是，而是必须要回到信仰的核心，大家对福音的观念，因为这个观念的不清楚，导致了大家在表面上的不和睦，但是其实如果真正深入到里面的根，是因为大家对福音的认识不清，对自己在神的救赎当中的定位不明白。所以如果没有前面1到11章的理论，只有后面这些12章到15章信仰生活的指导，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好像很好的基督徒啊，世界上所谓很好的基督徒啊，就是要彼此和睦啊，要彼此服侍，互相帮补，不要吵架什么的。但是如果没有前面1到11章对福音的认识的话，其实只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徒。你可以很有礼貌，好像很有爱心，但是没有真正的敬畏神，也没有真正认识到神的救赎的伟大和自己多么的需要神。那所以呢，保罗用前面所有篇幅，那到最后16章他列出了这一些在基督里的同工，来表明出一种，其实我们都是因着基督的拣选，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合一，使我们在神的福音上面能够有份，能够同工。所以他列出了这一些名字，不是只是一个世界上的那种方名录，不是，而是去呈现出一个在神国里面生命的合一。第二个大段在17到20节的这一小段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个 很特殊的提醒。作为整个罗马书的总结，保罗特别在这里提出了要防备那个有所谓背乎所学之道 的道理，那些道理要来离间信徒们。那这些道理，传这样道理的人其实不是真的在服侍神，而是在服侍自己的肚腹，服侍自己的理想，服侍自己的意志，以自己为神。那所以呢，保罗在最后这里提出了这样子的提醒。那最后呢，回到整个对这个救恩的认识，还是回到神的旨意。我们看最后的25-26节，他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整个罗马书的总结。唯有神借着这个福音，才能真正的来坚固彼此。用人间的安慰，或者用一些世上合作啊，或者是和睦的方法，其实都只是表面暂时的。唯有真正用福音来坚固彼此对信仰的认识，对道理的敬畏，也能够去坚固彼此的关系，防备那些要来离间，要来引导我们偏离的道理。唯有福音才能坚固彼此。那这个福音呢，照着神的命，也借着众先知，让我们看见整个福音的脉络。最终它是要来指示万国的民，它是要达到普世性，要来施拯救给万民的。那我们在这样子的末世的场景里，我们要重新再来读罗马书，来用福音来重新来看待我们现在教会的现象，以及我们所处的特殊的在救赎当中的地理位置、时空条件。那我们现在大致的这样讲过之后呢，我们回到保罗他写这卷书的时空背景。保罗其实没有去过罗马在写罗马书之前他没有去过罗马。那保罗也没有亲自去传道建立罗马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罗马这个地方非常特殊的背景。这也是保罗之所以要用书信的方式比他自己的脚还要早先到罗马去。那他写这封书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他其实是大概在第三次的海外宣道，就大概是就是主后52年到56、57年左右。那这个时间，如果我们对照《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19章。这个时候呢，保罗他其实在19章，我们看到他经过了哥林多，来到以弗所，然后就19章第1节那第一段那边就看到他来到以弗所，然后呢就使一些信徒能够从施洗约翰的洗，然后认识到耶稣的悔改，耶稣的赦罪的洗，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得圣灵。好，那接下来呢，第8节，19章的第8节以后呢，保罗又来到了推拉奴的地方2年之久，所以呢他就在推拉奴已经待了2年，很像开一个神学院一样，就在那里一直跟这些查考道理人辩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21节。在那边呢，20节，主的道在那里大大兴旺，而且得胜。21节，这些事完了， 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呢，保罗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有想，哦，那我去完亚细亚，哦，去完耶路撒冷，我还想要再去罗马看看。所以他是一直心中挂念着罗马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到二十章之后乱定了以后，保罗就开始心中心被捆绑，就是几个礼拜前我们美琪神学生也有讲这个题目，他心中就被圣灵催逼，知道他其实要往耶路撒冷去，他不知道在那里有什么事情会等着他，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并且他去到那里他将被捆绑。那所以呢，他原本其实是想要往罗马去的，但是他渐渐的知道当他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照着他所想要的那样子计划。所以在那之前，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乱定了以后，保罗就请门徒来劝勉他们，他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那这里的希腊指的就是哥林多，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就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那他就在这个地方呢，他在哥林多停留下来住了三个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写了罗马书。那是后来的一些历史的查考知道，他在这里的三个月在哥林多写给罗马那个他其实已经想要去但还没有办法去的地方。那他在这里呢，基本上是住在该犹家。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三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安。哦，这个是接待保罗住在他家的哥林多的该犹。那这个哥林多的该犹，如果你往后面翻一页，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十四节，那里就有提到这个哥林多的该犹。那他非常热诚的接待保罗住在他家，也接待全教会。好，那这一个时候保罗在该犹家借着得丢来代笔，所以这个在第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二节就有说到代笔的是得丢。好，总之就是保罗口述在该犹家由得丢帮他逐字写下来。那接着这一封信就托菲比，就是十六章第一节，我对你们举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就是借着菲比来送这封信到罗马，请罗马的教会能够好好的接待这位送罗马书来给他们的菲比。好，那这件事情就是保罗为什么要特地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件事情呢？当然整个书信的内容有它很重要的果效，那但是呢在形式上，第一个就是说保罗他号称是传遍外邦地区的使徒，他自己也认为他是外邦的使徒，他是做神福音的祭司，他就是要来传福音到外邦地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到罗马？其实罗马就是整个外邦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镇，他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那为什么保罗还没有去呢？那这是可能是罗马的信徒会心中起的疑惑或者是不满，有些地方的信徒就可能会说啊，没来给我们关心，就会有很多的那些维持。那保罗也在这个时候来，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也就是保罗去表明，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挂念你们，我常常在祷告中为你们感谢神， 我也经常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第十节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这里就是试着去澄清潜在的误会。好，那另外呢，在15章的22节到33节，罗马书的15章22到33节，这边呢也是去预告。22节，保罗就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 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好，后面就会说啊，那我现在是先要去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那到28节，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牙去。好，这里呢就是保罗去预告说啊，我这封信先送来，那我接下来的计划是我先去耶路撒冷，之后我就会到你们那里啊，先跟你们交往一下，然后呢以你们这里作为前往西班牙，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前往西班牙的一个中继站，一个基地，西班牙那个是一个要开拓的地方，那我现在呢，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就会先到你们那里哦，那接受你们的接待，跟你们分享一些属灵的果子，这些道理，接着我就会再去西班牙开拓，然后我就会再回来你们这里休息。就是邀请你们一起成为我开拓西班牙的同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呢，他在借着这封信能够去建立初步的关系。那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8章14到15节，就能够看见这封信的一些果效。使徒行传28章14到15节，那这个呢就是保罗他最后终于来到罗马，他来到罗马的形式不是像他原本想的就是要来宣道，要来关心罗马教会，然后要前往西班牙，不是，而是带着捆锁被来到该撒的面前上告。但是呢他终究是来到了罗马。那我们看见当他来到罗马的时候，14到15节，就在那里遇见弟兄们，就是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好，所以呢这就是因为罗马书已经寄到那里去，他们都已经读过，也已经得到保罗道理的勉励栽培，所以呢他们知道啊保罗来了，他们就非常高兴的来接待保罗，所以能看见他们跟保罗已经有建立初步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些罗马的弟兄到底是怎么建立罗马的教会，如果保罗没有去那里传道过，这个罗马的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呢？那其实呢我们从看一个经节就好了，看约翰福音的7章，约翰福音的7章35节，这是在主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记载。约翰福音的7章35节说，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暂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这里只是要告诉大家，有所谓暂住希利尼人的犹太人，也就是说在主耶稣的时候，犹太人早就已经暂住整个地中海地区，所以在福音还没有去到罗马，其实犹太人早就已经散住在罗马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西班牙或者是保罗还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个散住不是因为被 被逼、被那个使徒他们传福音被逼迫之后才散住的，这是在主耶稣的时候。所以这个散住是更早，在两约时期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再来查考两约时期的话，就可以知道，在比如说在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那边就讲到，那是一个预言，但以理的时代还没有进到两约时期，但是他已经去预言在两约时期会犹太人遭受很强烈的逼迫。那在那里讲到了、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到马其顿帝国分裂，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的国权被四个大臣、所 分割。那结果这四个国家就常常打来打去，其中有两个国打得最严重，那也就是但以理书的十一章这边所预言的南王北王。那在那个当中呢，有一个有一个王，他就特别的，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八节。这边讲到这个北方王，他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安提奥古四世。那这个王非常的奸诈，也非常的残暴，他非常的敌对信神的人。所以二十八节这里说到北方王，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那三十节又讲到他恼恨圣约，任意而行，并且三十一节说到他会亵渎圣地，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等等。就是这里说到那时的犹太人遭受到非常严厉的逼迫，所以就四处逃难，逃到整个地中海的各地。那这也成为了耶稣来的时候，他能够应该是说到使徒建立教会之后，不论到哪里去，包括耶稣他也是到处，就是从犹太人的会堂讲道开始，使徒也随着耶稣的榜样，不管到哪里先进犹太人的会堂来讲道。那所以为什么到处都可以有犹太人的会堂，其实是在两约时期的这个逼迫使得这个种子或者这一个伏笔就已经埋下，以致到后来这个到使徒教会的时代可以发芽。那所以我们看见罗马的这一些犹太人其实本来就已经住在那里很久了。那我们再回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什么时候接触到福音？使徒行传的二章第五节，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天下各国的犹太人其实就是以前遭受逼迫到处散住的。那这个散住的犹太人，如果我们看雅各书的一章一节，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也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描述，他们就是散居在各地。那现在呢，他们在使徒行传二章这里就都来到耶路撒冷来守五旬节。这时我们看第十节就是说有各地方的人来啊，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等等。那这些来自罗马的犹太人，他们在这个时候听见了使徒所讲的福音，相信受洗，那在回去之后，那可能就这样去建立了罗马的教会。所以当保罗还没有机会传到那里的时候，那边他们已经建立了，用真理来建立这个教会。那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一到二节也可以看到，保罗他传福音到哥林多的时候，就遇到了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是谁呢？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一到二节就有讲到说， 第二节说他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进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所以他们其实是罗马教会的信徒，因为格老丢的时期受到了逼迫，犹太的信徒，住在罗马的犹太信徒被逼迫被赶离了罗马，所以他们就暂时离开了罗马教会，那他们就来到哥林多，刚好遇到保罗，于是就成为保罗的同工。好，那这个背景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发现罗马教会的两个 特性，第一个，他不是使徒亲自去那里用真理花时间住一段时间慢慢跟他们讲解然后去建立起来教会，所以他们可能在真理的认识上是有限的。第二个，这个教会它是在一个外邦的地区，虽然它起初是由犹太的信徒去建立，但是呢随着福音开始传，大部分信的人都是外邦背景的信徒，所以这个教会它就存在着族群间的差异，那这个差异其实是严重到变成冲突或者对立。那所以加上犹太的信徒曾经因为政治的因素离开罗马，后来他们又回到罗马，那所以这个他们的观念，就是对共信之道的观念以及对一些信仰生活上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落差，离开之后再回来一定又重新又要磨合，那在离开的时候双方各自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有很大的差别，那又回到罗马的时候这个教会当中的问题就变得蛮大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4章，罗马书的14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会去讲一些事情不是没有原因，那我们就能够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去理解他讲这些到底终极的目的在哪里。14章的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这边当然可以继续看下去了，然后这后面又继续讲到说，有人看，第五节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就是这边在讲的事情，就是犹太背景的信徒其实还在守律法，所以有些东西他不吃，有些日子他觉得是特殊的要守，但是对外邦信徒来说都可以吃啊，没有什么要守的啊。那所以呢从真理来说外邦信徒是对的，但是这个时候保罗所说的这个信心软弱的就是指犹太的信徒，其实他们对律法的观念还没有很清楚，对救恩的本质还有些模糊，所以他们还觉得需要去遵守一些律法，那这个以救恩以真理来说，这是信心比较软弱的，比较不清楚的，对真理比较不清楚的。所以保罗勉励这一些比较清楚的人应该不要去辩论，要接纳。那所以在第15章的一节，保罗也针对那些对道理比较清楚的外邦信徒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他之所以要在整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到十一章来讲救恩的核心，福音的本质，就是因为犹太的信徒对，包括外邦人也是啊，就是这个罗马地区对于以色列人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的位置是什么，律法的功能是什么，那外邦人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自己在神救恩中的这个恩典，又怎么去看待以色列人，不是用轻看的，以色列人也不应该以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自诩，到底大家应该怎么样来对福音有更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来消除 教会中这种族群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这不是族群冲突，这是一种在真理认知上错误导致的分裂。严重一点，它就会进到律法主义的异端。这一些还在守律法的人，他就可能会接收到当时已经弥漫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律法主义。从加拉太书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已经开始在传受洗还要守割礼哦，用割礼来废掉基督的救恩。那到最后这个律法主义变成一个很强的势力，所以才变成连彼得啦巴拿巴都要水火装甲，因为这个律法主义变成一个很强的势力，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异端。那在罗马地区还没有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到后面的时候会看到保罗其实有在提示要注意这个异端的入侵。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罗马教会的特殊的背景已经了解，也能够去知道保罗所要处理的是一个教会的因为真理观念不清造成的分裂，或者说冲突。那这是因为他们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保罗他怎么来谈这个问题，这也成为我们今天在面对一切教会的现象，或者我们生活中的种种好像看起来是人的不和睦啦意见不合啊，我们怎么样更深层的去看见那个根本然后怎么样去处理，其实是我们应该再一次的回到对福音的省思。好，那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就讲到罗马书的主要信息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就会说因信称义。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以刚才的背景来说，其实他不是要讲因信称义这一点点，因信称义是整个罗马书信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来讲福音。那我们看一章的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要让所有罗马的信徒能够重新再回来了解神的福音。这福音是什么？第二节开始，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它有它的应许性，它也有它的属天性，就是它是从神来的，它不是人间的，它有它的应许的脉络，它不是突然有一天蹦出来的。那所以这它也有它的可取得性，你可以从圣经上白纸黑字可以看见的，并不是谁用嘴巴口传，然后传子不传外这样子，它是一个很公开的，我们能够去明明白白看见神的预备。这个福音它的内容是什么？第三节，论到，就是福音的内容，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容就是在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这个耶稣基督是谁呢？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他也有他的历史性，他也不是从天上蹦出来的，而是按着这个先知的应许，从圣经的脉络当中可以看见他从后裔生的。第四节，他也不是完全就是一个人。在基督教后来的辨识的道理里面，就是说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人吧？然后他就被神收养啊，或者是他被附身啊，是他的一个幻影啊，讲了很多种。但是从这里保罗讲的很清楚，他是人，他也是神，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是神。他从肉体来说是大卫后裔生的，从灵来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他是神从死里复活生的，用灵生的。好，所以我们就讲回到福音的本质，那个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 从死里复活，从灵而生，成为神的儿子。那所以呢，第十六节，第一章的十六节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就是曾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借着这样子从死里复活的权柄，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借着这个神的义就显明出来。好，这就是福音的内涵。那所以呢，保罗讲这些到底是保罗当然他有他的这个信息的目的，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就先很大致的说，如果是从第一章的13到15节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有他的宣教性，他想要将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就是这个罗马书的宣教性。那但是呢，他也有他的牧养性，就是在罗马书的1章13节，他想要得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得一些什么果子呢？就是信徒能够成圣的果子。所以就好像在6章、7章、8章那里都有说到，要过随从圣灵得胜罪恶的生活来结出果子。那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果子，就是要使彼此合一，在基督里成为一，这样子的果子。好，那所以呢，现在讲到这个福音的内涵，他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为什么我们必须合一？因为这个福音就是已经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他不是赐给犹太人，也不是只赐给外邦的信徒，他是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并且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神的脉络，神的计划经纶，他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这些犹太的信徒，其实应该犹太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都必须去想。好，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整个罗马书以福音为核心的整个信息先快速的讲过好了。这个福音的内涵在第一章已经做了一个开场，告诉我们他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为什么要救人？为什么需要被救？那从第18节以下就开始说，因为人都有罪，都必须要去面对神的愤怒。那整个第一章的后半段就讲到人的罪到底有哪些，这些都是会去，都必须要去面对神的愤怒的。那第二章就讲到，你这论断人的犹太人，你以为你比其他人更有义吗？其实呢，你用什么来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也定自己的罪。没有律法的是按他的是非之心来受审判，有律法的是按律法受审判。所以犹太人自己以为依靠律法，其实正要受律法的审判。好，所以呢，第三章就讲到，其实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所有的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来面对神的审判呢？就是要借着第三章21节以下，就是借着神的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因为蒙了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才能够白白的称义。只有基督是义，26节，使人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为义，并且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呢，复习一下，第一章世人都要去面对神的愤怒，通通都是有罪的。第二章犹太人也是有罪的，都要去面对神的审判。第三章，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去面对神的审判？要被神称义，要借着信耶稣被神称义。这就是第一章的第三章说为何需要福音。第四章到第八章讲的是那福音要怎么领受。所以呢，第四章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方法的开始。他在他受割礼之前，他就已经因为信而被神称义。那所以他不仅是 作为受割礼之人的父，他其实也做未受割礼之人的父，因为他是借着他的信被神称义，并且所有的人也要因着信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信什么？信耶稣。所以第五章就讲要靠耶稣的血。第五章的第六节开始就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第九节说，我们是靠着他的血称义，借着这个来免去神的愤怒。这就呼应了第一章，怎么样才能够去面对神的愤怒？要借着耶稣的血。那因为、第十二节以后，五章的十二节以后就讲到，罪是因为一个人入了世界，那义也是借着一个人，就是耶稣。那第六章就讲到，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呢？让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呢？就是借着洗礼。好，那第七章就回到，好，那要怎么样来看待律法？这样讲起来，我们就靠信耶稣啊。那律法是做什么的？第七章就讲到，律法是叫人知罪，所以律法不是罪，律法是属乎灵的，是从神来的。律法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所以呢，律法将我们定罪，第八章第一节，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就不再定罪了。所以呢，我们就靠着随从圣灵，第八章讲到了福音的完成，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再靠着圣灵的帮助，第八章的29到30节就讲到了一个福音的完成。神预先知道我们，定下他长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做长子。那这些预先所定下的人又被神所召来，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被称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这就是这个福音的五个步骤，就达到了福音的完成。那所以第四章到第八章所讲的就是福音要怎么领受，就是要借着信耶稣被神称义，那达到福音的完成。接下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就来讲到，那怎么样会无法得到这个福音呢？就是福音的阻碍。第九章就讲到以色列人不认识神的主权，第十章讲到以色列人不服神的义，这样就自己弃绝了这个福音。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再得到这个福音呢？很吊诡的是，以色列人本来是神的选民，那因为他们弃绝了这个福音，所以福音临到了外邦，外邦人反而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反而成为了这个福音的外邦人。所以最后这个福音要怎么完成？就是借着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了，再次的传福音给属灵的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成为了一个循环，来达到了福音的完成。所以在第四章到第八章讲的是个人能够得到福音并且使福音完成的道理，第九章到十一章讲到了人类的整个世界性的这种福音的完成，是借着以色列人能够放下这些福音的阻碍，能够去认识神的主权，能够去顺服神的义，这样就能够使以色列人也全家能够得救。那所以呢，这第一章到十一章就讲了整个福音的观念，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靠着福音才能够去面对神的愤怒。那今天信徒们，不论是犹太信徒或是外邦信徒，没有一个人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才能够站在这里。有什么好去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有什么好去论断别人来证明自己为义的呢？所以在第十二章到十六章就讲到了，我们既然已经被耶稣基督复活，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就应该来过一个被福音复活的生命。好，所以呢，十二章开始就讲我们要怎么样重新来看待自己，其实是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像刚才所讲的，我们其实都是因为蒙神的怜悯才成为现在这样。那 所以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彼此同心帮补。十三章讲到我们怎么去看环境呢？在罗马的环境其实就是一个外邦人的世界，并且要去面对政府的权柄。那在这里保罗告诉信徒们要去敬重这些权柄，要顺服这些权柄，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神的佩剑，所以呢就是顺服权柄，虽然非常的不公平不正义，但是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看环境就是顺服权柄，并且要圣洁自守，因为现在距离末日更近了。所以在第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说，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等等。就是去谈到社会的生活要怎么样在被福音复活了之后能够更中肯的来看待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怎么去面对这些不公平的环境或者是罪恶的引诱，就是用末日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在第十四章又来讲到怎么样去看肢体，十四、十五章都是在讲怎么去看肢体，教会中的肢体，那就是前面已经有提到的，要去认识到即使是所谓软弱的人，他也是有他的主人。所以第十四章的第四节就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第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所以呢，怎么去看彼此？当你在看一个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的时候，其实要先想到他是神的工程，不要因为所争执的这一件事情去毁坏了神的工程，也要意识到他是神的仆人，他有他的主人，只要借着彼此祷告，并且在道理上先确定彼此的道理的认知能够合一，那就能够在祷告当中求他的主人使他站住，也使我站住。所以呢，这是对彼此的认识。那第十五章呢，刚才有讲到就是要彼此接纳。好，那所以呢，在十五章的最后一段，保罗就回到了现实。他就说我现在呢要去攻击圣徒。二十五节以下就讲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观念，就是用债的观念教导外邦的信徒怎么去看待犹太的信徒。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弃绝了福音，才使这个福音的好处能够临到外邦人，所以外邦的信徒其实应该要谢谢犹太的信犹太人以色列人，就要有一种欠他们债的感受。那这些马其顿亚该亚的信徒，就是在其他地区的外邦信徒，他们就特地把这些自己能力能够的把这些捐项凑起来，要去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这个金流金钱的流动，其实它也象征着这个福音的流动方向。就像刚才所说的，福音最终是要由外邦的地区再传回耶路撒冷，从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再传到属灵的外邦人。那所以这个很奇妙的流动，保罗在最后十一章的最后，就是他在讲这些理论的最后，他其实深深的来赞叹来称颂神。十一章三十三节，他说，神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当然神的踪迹是难寻的，但是神的福音的轨迹真的是让人想不到。就像刚才所说的，他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生出了我们的救主，那这个福音又借着传给能够相信的外邦人，来未来要再去传回给不信的以色列人，这个踪迹是何等的伟大的智慧。那所以在这个罗马书当中，我们去看见保罗，他当然讲了福音很深入的这些很完整的内涵，那是因为保罗没有亲自去建立过，所以他用这样子的心智，即使他没有办法亲自去传道理，他也用文字去建立他们，去坚固他们，那并且他也能够在这些现实的层面跳脱出来，提高到属灵的眼光来解决这个真理认识不清的问题。那最后其实还有一段，就是这个福音的护教性，也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当时有一些异端，那保罗其实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看到这个危害，那他在罗马书当中，我们在最后那里就已经看到他有提醒他们要留意。那我们也在第一章的第十一节那里说，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其实就已经看见他们有可能是动摇的。那最后快速的念一下经节，大家就可以抄一下。在这里呢，保罗他也针对几个现象来间接的回应。他有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有一些异端或者一些错谬的教训，一些攻击保罗的言论已经出现，也就是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可耻的福音，他反对律法，他排挤犹太人等等。所以在一章的十六节、三章的八章三十一节、六章的一到二节、十五节、七章的七节、九章的一到三节、十章的一节，这里都可以去看到保罗对这些说法的一些回应。那接着在十五章的三十一节，我们也来看一下十五章的三十一节，保罗这里也说请为我祷告。祷告什么事情？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一方面是说我要去带捐献去耶路撒冷，请为我祷告，让这件事可以顺利。但是呢，他也用这一句话去透露，有所谓在犹太不顺从的人，那些就其实是主张律法主义攻击保罗的那些人。在加拉太书当中就可以看出那个这种冲突的强度。所以保罗在这里暗暗的来提示他们要防备犹太主义的渗入。那其实这一封书信它是写在加拉太书、且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之后就写了罗马书，所以从加拉太书我们就已经可以看见那个律法主义的蔓延。那到罗马的时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其实是在打一个预防针，或者说建一个防火墙。那所以我们最后来回到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是这样子带领罗马的信徒去看待自己所处的这个地方以及这个时期。我们看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 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边应该是说要看第25节，对不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可能大家都已经自己觉得自己 很明白神的道理了。但是保罗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自己以为自己聪明，你们要知道这个奥秘，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呢是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他后面就讲了先知书上面所应许的，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保罗告诉所有的外邦信徒，包括我们，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时期，比罗马书的信徒们更接近外邦信徒数目添满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还有未信的家人朋友，我们应该更加的把握数目还没添满还可以得救的时候，来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那我们也要意识到，作为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有这个使命，将来是要传福音回去给以色列人的。所以认识到神的这个奥秘，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候，并且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比罗马书的时候更接近末日，白昼将近，我们应该要及早睡醒，并且我们也应该去认识那些错谬教训的离间。所以我们最后再看一次罗马书的16章25到27节，我们最后一起读罗马书的16章25到27节，一起来称颂天上的神，称颂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拣选。罗马书16章25节开始，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唱诗443首。